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竞争法、国防战略项项针对中共；普京重大让步；乌克兰入欧盟露出前景；乌克兰军队大规模游击战即将开始；疫情失控，上海封城了；俄驱逐斯国外交官，俄外交官被北马其顿驱逐。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3月28号，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会各自一项针对中共的策略同时在这里进行。参议院周一傍晚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了经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是一项旨在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共进行抗衡的重大技术投资议案。法案接下来将送回众议院展开协商会议，并再次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这一部法案如果生效，会是第117届国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白宫发言人沙奇发表书面声明赞扬国会的行动，说参议院今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愿景，亦即是强化我们的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并在未来几十年里面击败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日，美国国防部亦都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国防战略 NDS 文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国防部正式明确中共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亦都是美国国防部面临的挑战。在国防优先重点上，新版美国国防战略直言不讳提出，保卫家园，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将中共在印太挑战作为优先事项。国防部提出将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对华威胁，并与北约盟国和伙伴加强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强大威胁和攻击性。该国防战略其次才指出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对于中共与俄罗斯的差异，美国特朗普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认为，在苏联解体时，叶尔钦废除了共产党，但没有废除前苏联的一切。现在实际统治俄罗斯的是强力部门，但这个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威权主义。而在中国，中共仍是主导，它不好像以前那样在意识形态上面禁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仍聚在一起的政治组织，这个是真正的权力所在。普京没有那种结构。知名时政评论人士黄友群亦都指出，中共已经是全世界最腐败最邪恶的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统治中国63年积累的问题，在习近平上台后开始总爆发。习近平成为毛、邓、江统治时期所有问题的总接盘者。普京重大让步，停火谈判放弃去纳粹和非军事化，乌有机会入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开战后第五轮谈判，于当地时间29日10时30分开始，首先由双方代表团团长进行一对一对话。不过双方此次谈判开局有啲冷淡，代表团碰面时，彼此之间未握手就直接坐低啦。俄乌谈判中间人俄国亿万富翁阿布拉莫维奇亦都喺今次谈判行列。佢日前喺莫斯科与普京见咗面，递交泽连斯基嘅手写便条，其中概述乌克兰为结束长达1个月嘅战争而考虑和谈条件。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和基辅正喺度讨论暂停敌对行动， 呢个系可能达成嘅协议其中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普京似乎有咗比较重大让步，草拟嘅停火文件去掉咗俄罗斯原先三项核心要求嘅讨论，就系去纳粹化、非军事化，以及喺乌克兰境内对俄语提供法律保护。协议里面仲包括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嘅努力，换取安全担保，以及乌克兰可能加入欧盟嘅前景。但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一份草案文件最大嘅问题依然在于克里米亚嘅归属和乌东两州独立与否嘅地位。但今次系俄罗斯第一次露出咗重大让步嘅迹象，而且好可能比较接近普京真正嘅底牌，就系令到乌克兰割让呢三块地，自己可以体面咁退场。而喺动用核武方面，普京嘅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专访时表示，俄军唔会喺乌克兰使用核武，连谂都冇谂过。不过佢亦都同时对美国为首嘅北约强调，俄罗斯一再话俾北约听唔好再东扩啦，唔好再于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军事设施啦。俄罗斯系认真嘅，唔好将我哋逼到墙角，唔好。由于佩斯科夫被外界认为系普丁嘅亲信之一，因此佢嘅言论被视为具有相当代表性。再结合26号朱七，欧盟和北约同时举行峰会，并分别发表嘅演讲和声明，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走过咗一个阶段，下面将进入另一个新阶段啦。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旦诺夫宣布，在俄罗斯占领区的游击战即将开始。在进入春天，森林开始重新变成绿色，重新变得茂密以后，乌克兰军方会展开大规模游击战。同时，乌军方称正在俄军控制区建立起游击队网络，乌军特种部队、正规军、特警和游击队以及民兵都将参加这一场游击战。在二战时期，苏联支持的乌克兰游击队是欧洲战场最出名的游击战战区，乌克兰人具备有打游击战的基因。美国中情局秘密行动处资深情报官杜格拉斯·伦敦透露，美国和北约将会支持和补充乌克兰进行漫长的游击战。如果乌克兰游击队拥有可靠的补给线、充足的战斗人员储备和边界上的避难所，就可以无限期地维持攻势，削弱俄军的战斗意志。据报道，现在在乌克兰军队、情报和地方行政中心已经基本没有俄罗斯的内应。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大批俄罗斯情报机构拆反的内应一起响应，俄军不发一枪，兵不血刃就夺取了克里米亚。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了。乌克兰方面解释，乌克兰东部有大批讲俄语的居民，但不代表都是亲俄力量，除非俄军可以切断在乌西的美国补给线和夺取乌克兰军队大后方，切断乌军游击队的人员和武器弹药补给。从最新的迹象看到，俄军宪兵部队已经开始对交通线周围的乌军游击队展开压制行动，意味着乌克兰游击战已经开始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28号突击全面封城。上海当局曾经自诩精准防疫，不影响民众生活，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免自我打脸，当局没有使用封城两个字，而命名为分批封控，先封浦东，后封浦南，最后浦西。当地居民说， 上海成了鸳鸯宫，亦即是以黄浦江为界，而家浦东封锁，闵行亦都封锁，浦西唔封锁。四月一日之后是浦西封锁，浦东解封。封城俾市民生活带来极大嘅不便，全城市民只有几个钟头嘅时间应变，大批市民通宵喺超级市场晚上抢购物资。有网民透露，喺封城之前，浦东实际上已经被封咗八九日啦，绝大部分人根本就出唔到小区，唔好讲话去超市同菜市场啦，好多菜市场同农贸市场早就封咗。网民话，大疫情嚟咗之后，上海会同武汉西安一样，冇任何嘅唔同。曾经喺武汉西安发生过嘅一切灾难，都必将喺上海发生。闵行区一社区内，数十人因多日食唔到蔬菜，喺大门口向警察抗议话：你哋唔俾我发泄，我一阵间就跳楼，我跳俾你哋睇。我哋已经关咗九日啦，我哋核酸都系阴性，我哋乜嘢病都冇。更加有居民拎住喇叭向警察喊话：你将我哋所有人都关入去啦，反正我哋都已经关咗26日啦。自由亚洲报道，半个上海封城检测，部分被认定为高风险市民被送到方舱医院，但有其他严重疾病嘅民众就因为医院停诊，治病就成了问题。一些民众因为向外界揭露真实情况，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不少网友留言说，真是想不到封城发生在今日的上海，太魔幻了。很多上海市民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抱怨上海防疫措施，说冇一个系染疫死嘅，都系言唔够致死噶，仲有被逼死嘅。与此同时，上海网友苦中作乐，网络段子尽显中国式黑色幽默，例如浦东人过愚人节，浦西人过清明节。以前浦东到浦西叫摆渡，而家浦东到浦西叫偷渡。留俾浦东人民买菜嘅时间唔多啦。留俾浦西人民嘅菜唔多啦。近日上海多地赶建方舱医院，连上海浦东博览中心嘅展厅亦都改成咗方舱医院。部分区域密密麻麻咁摆满咗简易床，躺满病人。另一段影片显示，浦东世博展览馆方舱1000多个床位满员，大批民众排队进入方舱。当地居民质疑话，官方报出的本土感染人数不多，但是到处建方舱，这个正不正常啊？上海官方每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无症状感染者占比例超过90%，但网上曝光一段录音，披露上海当局用造假账、两套账的手法，在度对人民、对外界隐瞒疫情实况。自媒体人士唐浩认为，备受国际聚焦的上海都敢如此，其他地区就无需多言了。中共掩盖疫情从未歇停。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继斯洛伐克15日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后，俄罗斯外交部28日亦都宣布驱逐3名斯洛伐克外交官。另一方面，北马其顿宣布驱逐5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他们传召了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告知3名斯国外交官已经是不受欢迎人物，并声称这个是一项报复措施。而在3月15日，斯洛伐克当局根据情报机构的信息，决定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并起诉2名斯国公民，他们涉嫌提供给莫斯科有关北约和乌克兰的高度敏感情报。另外，北马其顿外交部发布声明说，5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遭该国驱逐出境。本月18日， 保加利亚外交部亦都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为他们违反外交关系国际公约。此外，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外交部均表示，三国共驱逐十名俄国外交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